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学习藏传净土法77课的内容。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是属于往生四因当中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集资进账里面主要是以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属于在第三支的忏悔支，忏悔支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了，这段内容呢也比较多确实无始劫以来曾经所造过的，然后呢今世所造过的，然后这个都需要呢历历忏悔。当然我们未来呢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来讲呢，也不能够完全保证说我从今往后一点罪业都不沾染。那么包括未来的可能会造作的一些罪业，在自己现在目前修力方面力所不能及的，还是呢会沾染一些罪业的，这些方面呢都要做一个历历的忏悔，是这样的。那么今天这里所学习的范围呢，应该是属于佛智戒的一部分。对于前面呢就讲到了别解脱戒，还有呢菩萨戒，所违犯的这些誓言也要呢历历忏悔。今天我们会稍许的学习一点忏悔师吃悔这个密宗誓言罪。那对于密宗誓言罪呢，为什么会在藏传净土法当中存在？因为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有那个就是冠过顶就是这些方面呢是很普遍很普遍的。本身在藏地它是一种全民信教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呢这里的很多的在家居士们呢，他们也会有很多的因缘在各个寺院呢有各种的法会呢都有一些护佛堪布在进行灌顶。所以灌顶的人很多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藏传净土法当中呢也涉及到了忏悔密乘誓言。那作为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部分道友，虽然我们是以学习显宗的净土法门为主，但是大家呢其实不用特别紧张，因为只是宣讲一些让我们懂得一些密宗基本的誓言，是不会让我们变成密乘弟子的。真正的如果要想成为密宗弟子呢，必须要获得灌顶。有了这个灌顶，而且呢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十四根本戒呢，主要还是强调的是这个比如说在同一位上师面前做的灌顶，那么在这个座下在一位上师面前灌顶的这些道友们的话，就称之为叫密道友这个远就是秘密的密密道友。这个密道友的意思就是最亲近的意思。那么如果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的话就是说在同一位上师面前得过续部得过窍诀的这个密续的一些窍诀的修法等等，这些都是在一位上师那里获得的，那么这个也称之为叫密道友。那么这样的一种密道友的道友之间的关系上呢，如果说是有很严重的这些吵架呀打架呀长期不说话呀这些情况的话，那么是对这个有违犯的。所以说在我们目前就你们听这堂课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做道友呢是不会涉及到那个违犯密乘誓言罪，因为你们没有灌顶，没有去入到密宗，就谈不上是密乘弟子。那不是密乘弟子呢，就不会违犯这个十四根本八粗支的这些罪业。但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学了从文思的角度学习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会稍许的原来呢密宗它也是很严谨的，它也是要求修行人的话不许不能够违犯这样的，不能够违犯那样的，而这些要求呢也跟它的一些见解呢有一定的关系。那就是它在这上面的话，我们可是从戒条上面呢稍许的做一个了知，一方面呢不会导致于自己本身成为一个密乘弟子，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有顾虑；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对密法呢就可以 从间接的这个啊戒律的这个方面呢稍许有一个了解，就不至于呢有一些因为始终是听到各种说法啊，总觉得说哎呀这个密宗的话是不是真的很复杂呢，为什么有这种好好坏坏的就很多种的这个不同讲法。其实稍许只是从看到了密宗的这个这里讲到了根本的就有14条根本的戒律呢，你们都能够感受到其实密宗它本身的话是非常非常清净的是非常非常清净，绝对不会存在大家呢这个顾虑或者说想象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针对于这一段的内容就是把这个过一下，也首先呢说14根本8粗枝发怒忏破誓言罪，就是说对于密乘戒当中最根本最根本，它这个地方的14根本戒以前上神波切在讲课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它这里的14根本戒呢其实是跨度于，你像我们学院是尼玛的传承，是属于这个旧义派，然后呢其他的像格鲁派呀噶当派呀萨迦派呀，就不是藏地有很多的这些派系，他们每个派系里面呢都有自己的不共的这个密续方面的一些窍诀和修法是很独特的。那这个14根本戒的话它是不分教派的，就是说在密续的在藏传佛教属于是涉及密法的这些派系的各个宗派里面，这个14根本戒和8粗枝的话属于通用的，不是属于尼玛专有，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学了这一段呢有好处，假如说呢以后有一部分的道友就是确实也对密法不是很排斥，也比较感兴趣呢，也有这些方面的因缘自己呢也有得过灌顶或者说是去入到密宗那么了解这个14根本戒呢，你不管是学哪一个宗派，你说你是学格鲁派的一些密续的教研，还是学我们尼玛的密续的教研，还是学其他教派的这个密续的教研呢，它这些誓言都是共同手持的，就很好用，还是比较关键的，也是很通用的一种那么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内容，那首先我们来看说密宗的誓言也叫做三昧耶戒，包括呢14种根本戒以及呢8种支分戒，诸无上续部共同承认的14根本戒。什么叫诸无上续部呢？就是按照我们尼玛自宗的这个观点来讲呢，把这个乘的话分为9乘，那么其中的最开始的三乘的话就是讲到的是声闻缘觉还有菩萨乘，这三乘大家都比较熟悉对吧。那么中间的话就属于是剩余的6乘呢，都是在密宗当中所宣说的，中间的这个其余的这个6乘的话都是密宗当中分的6个层次，一个呢是外三续，就是世续行续瑜伽续，还有一个呢就叫内三续，也是这里所说的无上续部的意思，就是玛哈阿努阿迪约嘎的三大续。那么无上续呢是最究竟了义的是非常了义的，然后呢有很多很深深的不共的窍诀，并且呢依靠无上续的这些续部的教研呢可以快速成就，是这样。所以说他这里说呢，我们这个14根本戒的话还不属于是外三续的这个誓言，还是属于内三续当中无上续部所共同承认的，就是非常了义，非常了义也很究竟。那么首先我们看这14条中的第一条，它是这样的，14条根本戒里面呢前前最重，后越往后越轻，它是以前为重以后为轻，是这个次第。那真正的讲到了最重的一条呢，就是利玛诽谤金刚上师阿舍利。为什么称之为叫金刚上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一旦呢这位上师呢给你，或者说呢给你灌了密宗的顶，这个地方的话肯定是一种如果是从无上续部的角度来讲呢，那就是有这个四灌的这样的这个灌顶，或者呢就是说上师给你传了续部密续的一些教研和窍诀，这些属于是叫三恩德上师。哪三恩德？刚才那个三就是灌顶上师传续部的教研就是然后呢传续部的窍诀，教研和窍诀是有区别的，窍诀它会涉及到一些特殊的修法呀 啊，一些不共的一些那个就是具有窍诀性的直指啊，这些方面的那个很甚深。然后呢，虚部还有很多的教研嘛，就像我们现在一科一科学的这些是属于显宗的教研，那么密续的教研呢就属于是第二种啊，这样的话就称之为叫三恩的上师。对于这种呢，那叫做金刚上师的意思，是因为金刚它是一种特色呢，就是不可分不可坏不可破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如果说呢跟我们之间已经构成了这个一恩德或者二恩德或者三恩德的这个关系的这位上师，那么上师呢是属于自己的金刚上师。那这个在同一位上师面前灌顶，或者在同一位上师面前得受教研或窍诀的这些弟子们呢，就称之为叫金刚道友。金刚道友也是不可分不可坏的那个含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这个一旦成为这种密道友的关系呢，乃至啊生生世世乃至到菩提果之间都是永不分离的啊，就他一直会成为呢修行的一个道伴，然后呢一直到您的这个解脱，那到这个成佛，那到成就究竟的这个佛果，是这样的关系。那说这个利玛金刚上师阿舍里的这个含义啊，又要怎么样去理解呢？主要是啊，它还是要分一个层次，意思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对于这一位上师呢，对他本身的功德开始产生怀疑。不是平时啊，有的时候好像对上师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分别念啊，那些是不算的。就你真正的对于你自己的这个金刚上师呢，就升起了这个认为上师不具象的这种分别念。那上圣波切也是讲到说，一种的话是在世间的方面啊，觉得上师人品不好啊，为人处事不妥当啊，啊什么没有学问啊，这个形象也不好，就是长相不好啊，从这些方面的话就开始说上师不对。然后还有一类的话，就属于出世间，从出世间的方面啊，就声称上师戒律不清净啊。啊，禅定不稳固啊，智慧不殊胜啊，其实没有引导啊众生的能力啊，对上师和上师的这个戒定慧或者修行境界方面呢，有一种诽谤，这个呢就叫做诽谤金刚上师，这是最重的一条罪。那么对于这个诽谤金刚上师的话，要分析一下心态，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如果说你仅仅是偶尔产生了一点点分别念，回头的话就打消了。然后就说我这样想是不对的，其实上师是非常有功德的一位这个善知识啊，那么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这个就是庸俗的不合理的分别念而已，这个的话是不会犯的。他真正的心态上面就彻底舍离，就是真的觉得这位上师就是不具象，而且呢对他开始就对他说的这些很多的过失，然后呢心里面的话已经舍弃了他，认为呢他是不好的不对的，这种情况下就语言宣说出来的话，他就已经犯了这一条，那就已经违反了这一条。那么包括的话，你的心里面即便你没有跟人家讲，但是心里面已经完全是这种认定，然后心态上面彻底已经舍弃了曾经对你有这个一恩德或者二恩德乃至三恩德的这样的金刚阿舍里呢，那么你就犯了这一条啊，犯这一条，这条罪业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还是要跟大家在这里呢多强调一点，就是一指上师的过程当中啊，换一个角度。当然我今天这堂课如果是针对净土班的学员呢，倒是不用可能也不用太费劲啊，因为你们有一部分人的话应该是涉及不到这个问题的啊，涉及不到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一个地方引申出来的呢，在密宗当中对于自己呢传授自己密续教研的上师是非常非常恭敬的，这也是一种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其实也是一个重视重教的一个很好的习惯和素质。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啊，就哪怕是对于一个世间的老师，你的以前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你现在可能已经是长大成人，而且很优秀、很有才了，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你曾经教你小学课程和中学课程的高中课程的这些老师了。但是我们心里面始终还是保留着一份恭敬心，对不对？你不能说这是世间的例子啊，那出世间的话，其实善知识的功德我们根本没办法超越。那么在世间当中，即便是对于这个你自己现在的一些学识学问啊，你的成就啊，你的名声地位， 已经远远的超胜于你曾经的教授过你世间课程的这些老师，那我们还是要尊称他是老师，对吧？我还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那还是要恭敬他，尊敬他啊，因为毕竟的话，曾经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的教授是他教给我的，这份恩德是要感恩的，所以就把握着这个原则就很好了。你们现在倒不需要去纠结哦，我没有金刚上师，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我们显宗的师父、显宗的上师，那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大恩上师的话，跟你们的关系就属于是显宗的一种师徒的这种缘分。那么也是应该从这个法恩的角度来讲呢，就好好恭敬就行，不要随随便便。还是那句话，在这个净土班强调过好多次了，你们在家人不要随便的去找出家人的过失，哪怕是有时候呢碰到一些呢看起来形象上显现上是觉得他不如法的话，那么就闭口不说就好了，说不需要对出家人呢、这么分析那么分析啊。你们有时候问的一些问题一直在问这个寺院怎么样那么样，然后出家人怎么样那么样，其实这个是很有过失的，没有必要，还没有必要。在家人呢把握好自己在家人的一个修行的分寸，对出家人呢一定要普遍恭敬，就前面我们都讲过无数次了，哪怕是一个形象性的出家人也要恭敬，因为他毕竟呢显现上面是身披袈裟的，这一点对我们修行没有坏处，你损伤不了一根毫毛。我就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说师父我不生信心嘛，那不生信心你不诽谤就好，不生信心也可以恭敬啊，你说你对你的小学老师还生信心吗？对吧？那么你跟他已经都没有什么印象了，没有什么交集了，你心里都还有那种信心和恭敬心吗？那是不是也可以谈得上恭敬呢？就见到他之后，哦，这是我小学的老师，那我还是要对他很客气，要恭敬一点，就保持这样就可以，他不难做。这个你们在世间上其实这些都是会运用的，不要一学佛了之后就变得什么都不懂了，好像怎么样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摆好这个关系。其实世间就跟世间的刚才我举的例子的这种心态，我们在相续中是可以有的呀，并不是说啊，我一恭敬了好像我就要去一定要去清净啊依止啊，然后呢我要是不想依止他我就不能恭敬，这两个又不是互绝相违水火不容的两个法，其实它是不冲突的啊，它是不冲突的。我们大致自己的话保持这个基本的一个原则，这个对你们自身修行会有好处，它是护持自相续善根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随便的说出家人的过失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弟子他已经呢是属于屈入到那个无上续部的这样的密乘弟子啊，然后呢他的上师的话也是给他传输了具有三恩德上师之一的这种呢这个对境，他如果对自己的这个金刚阿舍离呢不管从世间上还是出世间的方面再再的诽谤的话，就会呢违犯第一条根本罪，是这样的。那么第二条的话，这里就讲到说那个违越佛教言。那什么叫做违越佛教言呢？这个就在三界论当中的密乘界里面就叫做违如来教。伪如来教的这个含义的话，它其实所包括的这个对境呢是比较广泛的，包括的这个对境就有什么呢，就是说为了这个所化众生给他们开示取舍的道理，而呢宣讲佛陀所宣讲的三藏十二部经教啊，还有呢密宗当中的这些六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外三序和内三序所设的这些序部的教言，一切的如来教法全部都在里面。然后第二类的话就是全解如来教法的这些论点也在里面，就像以前上师在讲入行论啊，讲这个给大家提到过这个二圣六庄严，其实都是印度的一些诸大论师，是这个龙门菩萨呀，祭天菩萨，还有这个圣天论师，对吧？功德光释迦光尊者，就是宣扬弘扬这个戒律的这些大论师们呢，很多都是依地菩萨的那种境界，非常的了不起。那么他们是通过自己无与伦比的宪政法性的这个智慧呢， 把佛陀的那种甚深的般若的含义啊，乃至于还有包括无著菩萨世亲论时，就是主要弘扬的是三转法轮、如来藏光明方面的，就是把这些甚深的二转三转的究竟的实相的这些意义呢，通过一种让众生好理解好懂的方式呢，用推证的方式呢跟大家演示出来，让大家能够探究得到佛陀所说的甚深法的这个奥义的这些论点。像论点的话，我们学的很多，藏传净土法本身也属于论的范围。那我们学院的话，对学会这边流传出去的啊，讲的比较广的，你像入行论也算啊，前行当然也算，然后中观啊庄严论也是算的啊，就是现在上师党讲的大乘经庄严论就属于弥勒五论之一，这些都属于是全解佛陀经教密义的这个论点的范围，是这样子的，非常殊胜。也是很严厉的对境。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些化现在世间的这些善知识们的教言，其实呢真正的具象善知识的教言跟佛语没有什么区别，就对他们的这些殊胜教言，我们说所缘的这些法呢，这个不是叫伪如来教，这个如来的教法的话，它其实可以分为这三大类，分成这三大类都是属于呢所缘的对境。那如果你对于这些法心相许当中呢，明明知道它的这个意思，比如说这个教典里面要求说你不能这样做，你明明懂得其意，但是却觉得就是主要心态上面是轻悔心，心态很重要，这个地方在分析的时候心态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假如说不是轻悔心的话，它不会犯。那如果是一种轻悔心，觉得哎呀这个有什么必要呢，就随便的去违犯的话，那么就变成了第二大重罪，就是伪如来教。但是你们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们没有进入到密乘。在密宗当中的话，这个密乘弟子他如果对于教法是这样的一个轻蔑的心态，这里面的话要排除哪一种情况呢，就是排除目前自己修力所不能及的。什么叫做目前修力所不能及？比如说我们在佛陀的二转法轮当中说一切万法如梦如幻，佛陀也说要求众生的话要观如梦如幻，那我们现在初学者观不起来的时候，因为修力没达到真正那个状态，只能说是分别心想一想没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说你犯了吗？不犯，不犯，就是它是属于我们自己修行的能力现在还达不到的那个状态，是这个意思。包括呢底下的这里，就是你看这个十四条根本戒呢，其中就是有一条第八条，就是说视五蕴为痛苦而不能视五蕴为五佛，这是属于密宗一个非常了义的见解。其实在显宗的这个华严经啊、法华经也都讲到了烦恼即菩提啊等等这些究竟义的见解。那么像五蕴视五蕴为五佛的这个观点，也是站在呢这个很究竟的这个知见上面所制的一条戒。但是我们凡夫人不能够时时刻刻观五蕴为五佛，对吧？我们大部分还是经常是观五蕴是痛苦的呀，是这样的一些知见。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算不算犯呢？不算犯。他待会儿我们讲到第八条的时候再会讲他一些犯的那个界限啊，到什么情况下算犯，那我们这种情况就不算犯。其实这一点的话就叫做修力所不能及的话是不会违犯的就不会说你伪如来教了这个佛陀是这么讲的，你那么做了，那你伪如来教，你犯了第二大重罪，不能随便这样扣帽子的。那还有的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属于是假如说不是是属于那个自己的烦恼心所摄，可能很多道友也有这个感觉嘛，就是说因为烦恼也没有断掉，然后呢平时也是认认真真忏悔了之后，忏完了之后又犯了，对吧？总是在身语意这三门上面呢多少也是沾染一些不如法的一些行为啊、语言呐、心态呀，也觉得很惭愧。这个就是说什么，如果你有惭愧心，你有自己后悔啊、惭愧、羞惭的这个心，不犯，不犯，是不会犯这条重罪。那么在这条里头的话，上神波切就举了一个，它关键点呢，就属于是那种轻悔心，关键点是那种，而且是明明知道就故意的，明明知道，但是呢，就是无所谓，觉得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无所谓的这种轻悔心，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在这条戒上跟大家讲一个，以前上师呢经常喜欢在这上面呢就举一个很好懂的例子， 就是那个叶罗叶龙王的那个例子。当时的话，其实这位比丘曾经在迦舍佛出世的时候，他是一位清净的比丘。他当时造作这个罪业呢，其实所谓的比丘不能砍树割草的话，本来是在出家戒律当中属于是知分罪，按道理来讲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但是当时他把那棵树啊，就是那个叶罗树砍掉，是因为那个树不是挂破了他的法衣嘛。然后他心里面呢，正好又是刚刚呢出去化缘的时候没有化到，那受了委屈回来的，受了委屈回来以后心里面就很难受。然后正好这棵树的树叶呢，就树枝呢又把他的衣服法衣给挂掉了，挂掉以后他就心里头更加的烦躁，就心里面就想的是什么？他说佛陀也真是的，不伤害呢，就出家人嘛，不伤害有情就可以了嘛，连无情也不能伤害。无情的话，他毕竟又不是没有情识的，他又不知道痛。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当时那个心态上面，就是你看他的特色，明明知道，但是明知故犯，对吧？第二种特色，觉得佛陀这样直接的话完全没有必要，这个属不属于轻毁心？属于吧。就是佛陀制的戒，按我们佛弟子来讲是没有二化的。就是你这条戒，佛陀当初制戒了之后的话，你制了一条，你出家人就必须要守一条。那如果你守不到，你心里自己要生惭愧心，你不能觉得说佛陀制这条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啊！啊，你让不让我们伤害友情就可以了嘛？那树也不能砍，那有什么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是那种的话，就属于叫轻毁的心态，觉得这个是。没必要的，无所谓的，或者自己就带着一个好像轻视的无所谓的心态，想犯就犯了。然后他把树砍了，把树砍了，后面就感召的多到这个旁身，而且的话就在本释迦牟尼佛现世这个转法轮的时候，这个龙王就到佛前呢，就请问嘛，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个恶趣身？佛陀是说，等到了弥勒佛出世的时候，他会给你受记。就是说，在本世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期间的话，佛陀都没法给他受记，那就表明他这个堕落恶趣的这个阶段还很长，还会很长。当时龙王也是放声大哭嘛，就很后悔，很后悔。所以我们说，其实真正的如果单从不从他的这个心态上来讲，如果说真的这个出家人要是割了草啊，如果是砍了树啊，这个的话，按理说是知分罪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但是主要是他犯的是一条，不是一条重罪，是一条知分。但关键是他的那个轻毁心就已经沾染上了伪如来教的这个特色。以轻毁心，明明懂得其意，但是的话故意的去违背如来教法，心态当中觉得无所谓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这种心态是很麻烦的。我们平时呢就有很多情况下，你像佛陀讲了这么多的教言，那我们的上师也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教言，道友们都是很好的，觉得我很惭愧啊，你看上师讲了这么多好的教言，我有很多都做不到。那你心里有这种惭愧心而做不到，算不算说当然从字面上来讲，我伪如来教了吗？当然了，那这个不让我们这个升起贪嗔痴，我们现在还是在升贪嗔痴。但关键这个是修力现在不能及的，凡夫人的话他会升，凡夫的修行人肯定也会升啊。你要是不升贪嗔痴，按照大乘的角度的话，你至少已经到了加行到忍位以上喽。忍位以上，他那个就压覆的就几乎是不起现，然后到了大乘一地的时候就根本就不会起现了，就是断根的方式就断掉了。我们现在达不到那个修力嘛，达不到修力，虽然也是说是那个出家在家的学佛者也学了好多年，那么相续中还有烦恼，你说我是不是就犯了第二条重罪呢？不能这样说，他是不犯的。因为我没有是那种就是说以轻毁的心态，明明懂得或者自己明明能做到却觉得无所谓而不去做，是这样子的这条界限呢应该要分清。然后第三个的话讲到损害金刚道友，刚才我也讲了什么样情况下构成金刚道友，在一位上师面前灌顶的底下的弟子就属于是金刚道友，属于密道友。一位上师面前得受密续的续教言和窍诀等这种情况都属于是密道友，叫做金刚道友。那么金刚道友之间呢，不团结不和合，然后呢吵架打架，并且呢长期的就是互相之间不说话，这个肯定是要犯的这个肯定是要犯。而且呢我是觉得这14条里面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一条。我们有的时候呢还是对自己的道友 咱不是说在座的你们现场听的这些道友，因为你们不是大部分应该都不属于金刚道友的关系，但是呢思路是相同的，所以你们看到这些誓言了以后，你们会觉得其实密宗的誓言它要求更高哦，它要求更加的严厉，它对上师是很恭敬，就是就像显宗里面教授的，你们我们要对自己的什么皈依师啊、讲法师啊、受戒师啊，我们要很恭敬的，不能挑别人的毛病，就是要恭恭敬敬，因为他在这个方面让你皈依三宝啊，给你受持戒律啊，他是对你有很大的恩德的，所以一味的就是恭敬，绝对要恭敬，一辈子生生世世都要恭敬，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你看刚才讲到伪如来教的这个的话，那就说明密宗他要求密乘的弟子的话，对于所有的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都要恭敬，绝对不能够以轻视心随便的去违约。他没有光说密续哦，他是讲到了这个经典论点，对吧，高僧大德的教言全部包括在内，他是非常要求是很严厉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直接意义上呢就是说金刚道友之间嗔恨嘛，嗔恨金刚道友，这是呢从他的直接的意义上来讲。那么宽泛的意义上来讲，那我对于其他显宗的这些道伴这些道友，你们经常称呼叫做师兄弟，也是要倍加爱护的，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很亲密，他是我菩提路上生生世世的一个道伴，生生世世的道伴是不能随便的。像上师这里不是也讲到吗，他也有总的这个道友啊，然后远道友啊，总的道友就指的一切众生，远的道友呢就是指的所有的皈依佛教的佛教徒都叫做远道友，近道友的话就比如说已经屈入到密乘的就叫做近道友，密道友呢就是说在同一位上师面前灌的顶，和同一位上师面前听的续部啊，或者是同一位上师面前得的窍诀，这些属于密道友。那么我们都要，这更是要这个和睦相处啊，千万呢有的时候啊，那我们当然说凡夫人嘛，你是舌头牙齿也会打架的，你说道友和道友之间有一点小的矛盾，在凡夫人的这个正常的状态中是合理，就是它是正常的，但是有了矛盾之后呢，按照密宗的这个说法，因为现在毕竟讲的密乘戒啊，大家不用很紧张，你们就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好像也没有规定说必须不过夜，这个对你们是没这个要求，但也是尽快的能够缓解这个矛盾啊，早早的跟人家呢还是握手言和比较好。那按照密宗的讲法，最好呢就是不过夜的这个时间阶段之内就要去跟人家互相就是忏悔，就如果是吵架了呀，要是打架了呀，那么就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呢就要互相忏悔，这样才能保持誓言清净，否则呢这一条就是有所违反的。就是而且它还属于比较重的罪业。那我们说金刚道友之间呢经常吵的那种，有一些呢它的特色的话就是也是在一个心态上面的问题，它不是我们像平时的小打小闹啊，哎呀一下子急了嚷嚷了，然后跟那个吵了一顿之后的话没过一会儿又好了，这种是不算。他心态里面就是那样完全的对对方升起了严厉的嗔恨心，然后呢这个就是那种心里面也不愿意忏悔，也不愿意认错，不愿意忏悔，就是恨对方的这种心态是很麻烦，那个是非常麻烦的。然后他时间拖得越长罪业就越重，而且这一种的话就被我们称之为叫做金刚内战。金刚内战的这种现象直接会导致金刚上师呢缩短寿命啊，生病啊，就影响上师的寿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非常麻烦，而且自己的话是绝对不可能获得成就的，那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呢现在对于你们来讲呢都是属于显宗的方面在学习，那么就对于显宗方面的我们都是发了菩提心的道友，对吧，我们都是在一位上师面前坐下听法的，都是佛学会的居士，那都是佛，大家都是佛教徒，也都是大乘的这个道伴，以后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修行的。所以为了避免自己身边出现一个提婆达多一样的人，还是广结善缘比较好，早早的化解冤仇还是比较好一点。毕竟的话那个提婆达多的这种视线呢，那佛陀能够过得去，我们不一定能够过得去，还是少结一些恶缘啊，就是少结一些恶缘，尽量呢多结善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呢就是不能够嗔恨或者损害金刚道友，是这样。 有的时候啊，是感觉上，居士们呢，就学了佛之后，反而是对外面的一些世间人呢，还算能包容，但是呢，对于自己的道友的话，有时候可能要求也高了一点。就因为学佛了嘛，大家一学佛，你也学，我也佛，学道理都懂了之后，就觉得啊，他是佛教徒啊，他已经学佛好几年了呀，他怎么能这样做呢？就是这个要求上面就不像对世间人显得更加包容一些。其实我们学佛了之后，懂得这些知识，你只能要求自己。你就算是觉得对方确实有一些习气啊，特别不好，你想说啊，他怎么这样做，这样做不太好，你要想劝他，也需要有善巧方便的那种方式来劝，就让他能够接受的这个前提下，潜移默化的一点一点的劝导他，让他自己呢心甘情愿能接受，而不是这种就是这种指责啊，他怎么能这样做，或者一味的高标准的要求，这个是不合理的啊，这是不合理的。还有那个就是就显现上面好像反而对自己的道友呢就不宽容嘛，就老是挑别人的这不好那不好的毛病，然后对外面的人的话倒是很慈，好显得很慈悲的，这个也是颠倒现象。颠倒，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道友包容，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没有人愿意生烦恼，没有人希望自己有那么不好的习气，但是无始劫以来串习的这个习惯的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短板，他的执着点，他最不好的那一面，他其实就容易露在外头，就他一表现出来，人家马上就能感觉到，其实他很优秀的那一方面啊，或者他已经没有毛病的那一方面，就显得很平淡，旁边的人也觉得挺正常，没觉得什么。但是的话，人和人之间都是这样，末法时期的众生，你再觉得人家不好，其实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你总是想着说啊，他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你反观自身的话，佛教里面讲了这么多的道理，我们自己不是也有很多没有做到吗？不是也是一犯二犯三犯四犯，不停的在颤了又犯，犯了又颤，很多的习气毛病在没有人的时候，自己在放逸的时候，不是也是一塌糊涂的吗？一样的道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还是修自己很重要啊，就是佛法的话就是让我们反观自心，然后呢对自己你要求高一点我都没有意见，而对别人的话一定要要求低一点，就是要尽量的包容，要把握好这个原则哈，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好。那至于他的这个习气慢慢改变，那毕竟的话上师在这里天天的传法呀，有教授啊，他自己也在努力的改，只不过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感受到那么快而已。但是只要是个修行人，谁不希望自己把习气断掉，把烦恼断掉，把不好的毛病断掉，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修行方式，这个呢是需要我们给他，不是说给他时间，就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够的话，对别人的一些暂时有的那种，就是这些习惯的话，就老是看不惯啊，等等的这种。那还有一个间接着说的话，就你们对自己的家人也应该要这个原则，家人不学佛，你不能拿学佛的要求来要求他，然后的话一学佛之后就看不惯别人，就开始嫌弃人家了，觉得他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一无是处，那个很伤人的这个早就已经远离了大乘道，离大乘道越来越远，还觉得自己很用功，这种行为是不好的。就是你要学会反过来，你家人再不好的话，你都能包容他，那说明你的修行开始增上了，知道吧？这个啊，你们再自己好好的琢磨一下，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否则呢，学佛之后啊，依旧是周围的环境一直搞得很不好，很多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心态没有把握好的问题，不是外境的问题，知道吧？这是一点，这一点也很重要，前三条是最主要的哈。然后我们看第四个呢，舍弃菩提心。舍弃菩提心的话，还有第五条故意出经。这个故意出经的话，它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密宗的修法。那么上圣波切也说了，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话，其实这个开许出经的那种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了，所以就不涉及，直接呢就可以把它解释成这个就是舍弃行菩提心就可以。因为真正的这个密宗一些特殊的修法的这个出经，你比如说在四灌顶当中的秘密和智慧灌顶呢，它真实的灌顶是需要出经的，但是现在的话整个藏地都没有这种了，整个藏地都没有真实的这种灌顶，他们都是用什么呢？秘密灌顶的话，它是用那个 拖把里面盛的那个牛奶作为甘露来表示，然后依靠这个给弟子呢每个人手心放上这个甘露让弟子享用的话，来获得第二灌顶的这个试验物。然后第三灌顶的话，他是拿着这个一尊这个空行母，就是像这个杜母啊等等那种空行母的一张照片来代表啊，代表的它的这个隐含的这个含义，就它属于一种表法。那么用这个照片的话啊，加持每一个受灌顶弟子的头，那么他会得到第三灌顶的试验物，是这样子的一种表示。整个藏地都没有真实的这个就是说以一种真实出经的那种方式的话来受持这个灌顶，现在藏区都是没有的，古代的时候也很少很少。非常的罕见，是极少有的并且呢就因为它这个需要清净观要修历上面啊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现在的话 99.9% 的人都是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的上师他就是灌顶的上师自己的话也不能够完全这样去行持，所以现在呢都不采用这个方式。那这个意思呢就你们懂得他的思路就好了，就是说他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正常的啊，当然是需要出经的时候，如果出经呢，他是不违犯的。但是的话，他呢，如果说对于这种行为，比如说，假如说这个秘密灌顶和智慧灌顶是一种真实的那种灌顶方式，然后呢，这个灌顶的受灌顶的弟子呢，对这种行为开始生邪见。并心里面呢就产生很大的一种诋毁心，觉得所谓密宗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大乐自信的这个说法呢其实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他有那个就心里面产生邪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厌恶心的这个意乐有这样的一个意乐，这个时候的话会犯这一条，就是他犯这一条戒，是这样的。那我们在做的话倒有根本就不涉及，因为什么呢？现在呢对于第四条的舍弃菩提心和第五条的故意出经在这个荣松班智达呢他就直接解释为第四条这个舍弃菩提心就指的是舍弃愿菩提心。什么叫舍弃愿菩提心？就比如说你对于某一个人呢你心里面升起了强烈的厌烦，然后心里头就想了说这个我以后即便有能力我也不想度化他，我也不想饶益他，有这种心念，那么第四条戒就舍掉了，就破的。这是密乘戒。其实密乘戒的话，你看一下这两条戒，明明白白都是大乘显宗的那个菩萨戒里面的内容。我们上一堂课刚讲了菩萨戒，对吧？你舍弃众生了吗？所有众生里面，只要你舍弃一个，那么你就等于这条戒犯了。所以密乘戒其实讲的是很严的，它根本没有随随便便说啊，密宗里面可以杀盗淫妄什么都做，那是一种很愚痴的讲法，根本是不合理的。然后这个第五条呢，就属于舍弃行菩提心。行菩提呢概念六度万行都在行心的范围当中，那如果呢我自己舍弃饶益众生的这种行为发心也舍弃，然后这种行为我以后再不利益众生了，你要舍弃这个行为的话你就犯了第五条，是这个意思。这是呢第五个。然后第六个呢是诋毁他宗。诋毁他宗的话这里头也要跟大家呢讲一下，密宗当中讲到的这个诋毁他宗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它的范围包括什么呢？包括外道当中能够让人断恶行善的白法，就是外道宗派里面，还不是我们佛教内道。那么外道宗派可能有些道友说啊，那师父外道宗派怎么还有断恶行善？这个不都是佛教里面说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其实的话，在整个外道教派里面，如果按照见解的角度来讲呢，它总共分了常见和断见两大类。断见的话就不用提了，就是说像现在的这个就是顺势外道呢无神论的观点，这个咱们不用提，因为断见的这种思想的话确实谈不上说是本恶行善的说法。但是常派，就所有外道的常见派的，就是常派的这些外道宗派，他们里面有很多断恶行善的道理在当中，所以他这个人修出来之后也很贤善，就是他很贤善。你看一下现在整个全世界比较兴盛的几大教派的话，他都有这些特色的，就他里面教人行善，断除不好的行为，行持好的行为，他就说你可以升天堂啊，你可以得解脱啊，就是他也有这个讲法。所以说在外道在道派当中呢，他那种不正确的之见呢不包括在其中，是说其中能够让人断恶行善，让人能够这个脱离三恶趣而转生人天善趣的这种随福德分的善业，常见派是很多的， 不光是我们佛教有，他们一定有的，他们也有很多。所以有很多外道的这些，像古印度啊，有很多外道教派的话，他们能够把自己修到这个就是像欲界天里面，他就回头就来世，他可能就变成三十三天的天人啊。啊，这个再往上的话，还有这个四大天王啊，什么整个六欲天，他就能转到天界去。转到天界就说明他在人间培福培得相当好嘛，就他这个断恶行善是做得很好的。还有一些的话，通过在人间做人的时候啊，他长期修这个禅修，他获得了修那个慈悲喜舍，他获得了大梵天的果位，是吧？就是说到了色界去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修他们自宗有一些修法的话，能让他修到无色界，来修到无色界的四乘天当中去，他那个就修得很高的，哎，整个三界呢，虽然超不出三界，但是的话都能够转到三善趣当中，有很多修得好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对于这些的话，他还是属于白业，知道吗？还属于随福得分的白业。那么我们说这个诋毁他宗啊，本来是一条这个你要是诋毁他宗，你就破了这条戒。那么不能诋毁他宗的，他宗的这个范围就把外道的这个白法的这一部分，随福得分白业这一部分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也不能够随便说外道不好。对于他贤善的那一边，那我们佛教徒是要承认他的。否则呢，如果作为一个已经去入密宗的密宗弟子，他要是说啊外道所有的都是不好的怎么样的话，他就属于诋毁他宗这一条，他是有所违反的。那还有第二类他宗呢，就是说小乘宗派声闻缘觉所行持的这个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的法。那还有第三类呢，就是大乘的这些教法，大乘的这些教法，再有的话就是密宗的这些教法，就是他总共分了这几类，都属于他宗的范围，都属于他宗范围。那我们说在佛教内道的，就刚才外道的这个提了以后，大家以后呢小心一点，也不能够随随便便说外道的过失。那我们呢原则上面不归头外道，但是对于外道的白法呀，还有一些外道的天尊，其实我们也要恭敬的，他也有他的天神在，他有他的天神，我们作为一个人类众生的话，其实也需要恭敬。恭敬不代表归头，对吧？恭敬不代表皈依，这两个是两种概念。我绝对不会皈依，或者说啊，真正归头于舍弃了三宝，然后去归头于外道的本师、外道的教典、外道的徒众。但是的话，我对于外道的这些天尊呐、本尊呐，还有他们的这个能让人断恶行善的白法呀，还有的话有一些行为也是很如法的这些外道徒，那我还是可以去尊敬他们。但是在见解上面的话不类同就行，因为毕竟的话在见解上，他们从解脱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会有一些接近取见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一直呢出不了三界，就他这个心里面想解脱，但是呢他行的道的话是有背道而驰的那种情况出现的。那只有佛教呢，因为只有唯一所有的这些本事当中，唯一我们的本释迦牟尼佛才真正的跟众生宣讲了说，其实我是不存在的，人我也不存在，法我也不存在，讲了万法真正的实相，他只有依靠无我的这种呢，才能够直接脱离轮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把自己称为内道，也是唯一的解脱道的原因在这里。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就随便的去贬低别人啊，诋毁他人啊，嘲笑他宗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这个也有点失去了一个人的一种包容和一种素质吧。那作为一个绅士啊，咱们就说的世俗化一点，作为一个绅士的话，他不会去随便揭别人的短，对吧？不会当着面去啊，这个指桑骂槐的方式呢去骂别人，去说别人这不好那不好，这不是绅士的行为，他还是很优雅的，他也会照顾到别人的情绪。就如果是说的世俗化一点，就是这种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也不会违反这一条。那如果说是内道当中，刚才不是提了吗，有小乘的声缘，还有大乘显宗，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在哪里呢？比如说我们学了大乘法之后，尤其学到一些中观的道理以后呢，就说啊，小乘的见修行果它是不圆满的呀，它跟大乘比较它是不圆满，如果跟小乘自中比较它是最圆满的哦，这点一定要懂得。就是说跟大乘比较的话，它的见解啊，还有它的修行，还有它证得的果，它是不是究竟的果嘛，它是属于是暂时的一个 但是在小乘自宗的话，阿罗汉果是最高的，但是在大乘的这个角度呢，阿罗汉果还不是最圆满的，就是这些方面一比较，就开始觉得，哎呀，小乘有什么好学的呢？他们那个是慢道啊，就是说他是不了义的，他是不究竟的，就这样讲法都属于叫做轻蔑和诋毁啊，这是不合理的。那站在大乘的角度的话，就有一些呢，就是屈入密宗的弟子，又开始觉得啊，大乘的显宗没有密宗殊胜，也说一些话，这个的话也会犯诋毁。那反过来呢，就是有一些大乘显宗的弟子对密宗不了解，而随便说啊，密宗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这就叫诋毁，哎，这个就叫诋毁。那从这个同系当中，比如说大乘显宗，按照汉传的话，它有这个八宗的这个分类。那有一些呢，学净土的又开始嘲笑别人说啊，我们净土是最好的，而禅宗呢又说啊，禅宗是顿悟法门，都是上根立志者的修法，其他的都是怎么怎么样，这些都叫做诋毁。你看诋毁的范围很大吧，我们都不能够这样去随便的去说，然后带着轻蔑的心去说，这是不对的。那怎么样去把握好自己的心态呢？或者再问一句，我们平时到底可不可以辩论嘛，对吧？就比如说针对于小乘的一些见解啊，大乘的中观开始跟他去破啊，去辩论，这个在藏传佛教的辩论场所是非常普遍的，很普遍很普遍。那这种情况算不算诋毁他宗了呢？不算。为什么又不算呢？是因为我在见解上分析，确实这个见解它了义与否，那么只是呢就事论事的说这一个事，我没有轻视说啊，小乘的话因为他的这个见解不如大乘了义，所以小乘的话就是很低劣的，他就是不好的，我们没有这样想。那我应该怎么想呢？就是法法都是解脱道。你知道吗？有一些小乘的决定种性者，他必须要依靠小乘的法才能够得到解脱，依靠大乘他是解脱不了的。那有一些大乘种性者呢，他就必须得依靠大乘法才能解脱，依靠小乘是解脱不了。所以每一个法都有他的所化众生，每一个派系的每一个臣都有他自己相应的所化众生。那我们尼玛，我们平时经常赞叹我们尼玛的大圆满真的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但是的话确确实实你看当初弥勒日巴尊者他显现的最开始，他先遇到的是一位大圆满的上师，然后呢他的上师，这位上师给他教授这个尼玛的大圆满的话，那弥勒日巴尊者其实他没相应，没有相应就没有开悟。后来呢这位上师也说啊，就说我渡不了你，你去找谁谁，就给他介绍的马尔巴上师，那是跟他有宿世有缘分，所以也要看宿世的因缘，对吧？要看这个人的根性根基意乐种种的原因，就导致于所有佛陀的不管大乘小乘显宗密宗这些八万四千法门的话，法法都有他的这个所化众生，那么相应的所化众生也必须依靠他的这个法门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那就说明每个法都是最殊胜的，每个法都是最殊胜的，我们不能够取一舍一，褒一贬一，这个的话是我们自己一种很愚痴的分别念，这是我们平时的话赞自称他养成习惯了，所以只要我赞叹一个我就必须要贬一个我才能赞叹他，这种习惯的话以后学佛的过程中一定要改掉。我赞叹这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我就像说啊，我也喜欢牡丹花，我也喜欢玫瑰啊，我还喜欢梅花，我还喜欢菊兰，对吧？它各有特色，但是的话我这里面我最喜欢哪个哪个是可以吗？我最喜欢完了之后我没有贬低其他的花，我不需要贬低它，还是有它的特色有它的好处，但是就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最喜欢这一个，这种心态的话是可以在一个人的相续中留存的。所以大家要养成一种好的习惯的话，就是远离那种就是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呢，一旦到了学佛的场所啊，对人来讲他就开始要不就是排其他的上师，排其他的这个道友啊，如果到了宗派角度来讲，就是开始具有这个赞自称他的这种现象啊，我的宗派是最好的，其他宗派都没有这个好，就是这种想法。然后呢要对法的角度来讲，你学的是哪个法，你就对你的法就是大家赞叹，然后就说其他的都没有这个好，这种讲法的话是很出问题。就我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呢就是教授这样的思路，以后大家慢慢养成习惯。其实你们一旦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了，就不要老是排他，你喜欢你自己所学的你就喜欢就好了，但是你也要很恭敬其他的这些各宗各派乃至于外道的这些教派的话，其实你是我们也是要有一个恭敬心的。 它有它自己的作用，有它的长处，对吧？哎，有它长处，那每个人都是有长有短，那都是呢，总归是有它的这个长处。而且我们说内道的所有的法，每个道都是可以解脱的，能够解脱的绝对不是略道，啊，它也有它的相应所化众生。那这个所化众生只能依靠它的道才能解脱，别的道对它来讲就变成了不殊胜了，就是因为它解脱不了。所以说，每一个道都是最殊胜的。要这样去理解，哎，要这样去了。只不过跟我有缘分的话，那你们在座道友现在都觉得你们跟净土有缘，应该是这个思路，哎，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把这个思路的话，假如说你们能够运用到现代的这个你自己平时的工作、生活、社会当中去，你发现其实都是很好用的。在人家的眼里觉得你这个人是个很包容的人，就非常的包容，你有你自己的索取，但是你也没有呢就排斥其他所有的索取，心非常的开放啊，这种是修行人的一个本分，也是他必须要拥有的一种素质，否则的话会经常犯戒哦，啊，这破了那破了还是挺麻烦的，动不动会沾染罪业，所以我们的心还是要打开，这个很重要。然后看第七课的话，就是说对非法器宣说及密法。那么对这个非法器宣说秘密之意呢，当然这一点啊，从显宗角度其实它也是它不太涉及，但是呢也有个别的地方啊它也会有涉及，就是什么呢，对一些非法器，这是站在密宗的这个角度来讲。什么叫非法器呢？有一些的话压根连灌顶都还没有灌，那灌顶都没灌，入门都没有入呢，直接呢就给他宣讲密法，这个是不允许。那有一些呢可能只灌了四灌当中的宝瓶灌顶，就是他可以听外三序的可以，但是你却在他只灌了宝瓶灌顶的时候呢，你就给他讲内三序的这个无上密的法，这个也不开许。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虽然说他也灌了四灌顶啊，但是的话他自己呢就违背了誓言，违背了誓言，他还没想忏悔，他还没有忏悔也没有清净的时候，你给他宣讲，继续宣讲无上密的这些殊胜的教言，这也属于是啊泄露秘密啊，这属于泄露秘密。那再有的话就再有一些，就是说对于一些密宗当中比较甚深的那些修法呀、做事啊、仪轨呀、誓言物啊，你对于呢根本就不能够堪能、不能够接受的人，你去跟他宣讲，这个的话也属于是犯，其实都属于是涉及密宗的。那如果我们说啊，你像把这个话如果谈得再开一点，说到这个对非法器宣讲密法，这个密法就指的甚深的法的话，显宗也存在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对那个就是对于空性、甚深空性方面还有伪具心的这些人，你非要给他讲大波离析的空性法，你也是违反的，就是他属于非法器，他接受不了，他听了以后容易生邪见，结果呢你兴高采烈的给他讲了最甚深的，你还一厢情愿，结果对方已经生邪见了，你是有过失的。你们不能说啊，我是一片好心啊，好心解决不了问题啊，你真的让他因为这个原因他本身根性不到位，你也一定要给他讲，而没有给他讲相应他根性的内容的话，让他生邪见，你就会犯啊，就是你就是有这个很大过失的，是这个意思。当然这里面的话主要针对的是即密法，这里主要讲的是密法的问题，我们现在在显宗不存在，但是的话显宗当中也讲究呢因机施教，所以你们外面的居士其实接触的人也多嘛，那在合适的时候也会给人家啊弘扬一点佛法呢，还是要相应对方的根性。有些人哦，他性格上可能就属于那种比较别的，他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会出现一个比较纠结的状况呢，就是有些居士啊，他这样他自己学佛了之后，他就特别喜欢那个过知足少欲的这种生活，然后呢他很赞叹的，就比如他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变得简朴起来嘛，这一点我们佛教是不遮止的啊，就是清贫乐道啊，知足少欲本身是功德，我们不遮止。那作为在家居士的话，其实就是说你也可以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你也可以选择很富豪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我前面讲过好多次，不代表说啊一学佛了就一定要啊这穿的朴素吃的朴素，然后脸上从来不化妆了呀什么，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是学佛的一个真正的意义。但是呢假如说有些人啊，他说我学佛之后我就很想过那种很简单的生活的话，可以，但是呢他自己不是有这个喜好吗？ 他对他旁边的啊，比如说有一个他的同事或者朋友很对佛法很感兴趣，就来找他聊啊，你给我讲讲啊佛法，我想通过佛法的话，我想挣钱发财，你告诉我个方法吧。好，这会儿他就不跟人家讲，就是明明知道对方想求福，但是呢他自己呢喜欢这个啊清净戒律或者说这个清心寡欲的那种知足少欲的生活，他就非得把给人家说啊你要那个断除五欲啊，你要什么什么，回头的话人家不肯气了，心里面已经排斥万分，说我绝对不学了。为什么呢？学佛要断除五欲嘛，而我其实的话我很想啊让我自己更加有福报一点啊，生活更幸福一点啊，你就不相应他的根性讲。因为我们就是说嘛，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喜好的缘故，他就爱憋着来，憋着来之后呢，半个人也没度化进来，然后把别人都吓跑了。其实如果当你意识到，比如说对方他很想求财呀、啊、这些，你意识到他的心态的话，你就给他讲那个就是那个求财的方法没有问题。那有些道友很紧张说，那师父那不是增长他的贪欲，你放心，有上师三宝叫做加持，我们佛教里面也讲究的先以欲勾牵啊，他真正的学进来的时候，入门入进来，他在慢慢的在这个佛法里面学点这个学点那个，学得多了他自己也能知道，哦，佛法里面的话其实他还是要讲究人要在一定程度上要断除执着的，要断除过度的这些欲望的，你要把他自己在佛法里头学进来了以后他会懂，所以不要急着一次性到位。他现在还想求福的时候非得不让他求，他现在呢想求这个的时候你非得憋着要给他讲那个，这个就叫做不引及施教，这种方法是不善巧的啊。所以还是总体来讲的话，其实他就体现出又是一种人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你愿意随顺别人吗？其实我们很个性，咱们很多人都很个性，就是不愿意随顺别人，希望别人顺着自己，是这样子的。你带辅导组也好啊，带一个地区的也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希望大家顺着自己，而不是希望自己顺着别人，这就是一种习惯性的。但是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来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也是啊，就是稍许的讲到提到一点因机施教的一个问题啊，根据这个就是对非法器宣讲及密法的这个引申出来的。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第八条，就是视五蕴为这个痛苦。第八条的视五蕴为痛苦的话，就是什么呢？密宗当中呢，它是见解是非常了义的，它本身是一切万法大平等大清净的见解。那么显宗里面其实也有，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嘛，而且在显宗很多了义的经典当中也是讲了烦恼即菩提，对不对？就讲到很究竟的一些观点。密宗当中呢，它就是究竟的这个意义上呢，五蕴其实是五如来的自性，它是这样的一个教言。那五蕴是五如来的自性，但是有一些修行，这也是指的是趋入密法的，已经知道密宗当中五蕴是五如来自性的这些修行人，反而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啊，就是这种说法不合理，他觉得五蕴不可能是五如来的自性，应该是痛苦的本性。就是五蕴是我们的五蕴身36种不净物构成的这个色蕴嘛，它是里面的什么皮囊啊脓血呀、粪秽呀、屎尿啊，它是污秽不堪，它是把五蕴视为是极地的这个本性。它就这个观点啊，跟大家稍许讲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是这条道理了解了之后，那就问一下，你说我们密宗弟子还能不能修小乘的不净观呢？能修。那你要是能修，你就视五蕴为痛苦，你是不是就破了这条戒吗？不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是说舍弃了密宗的究竟见，而认为那个是不可能的，那个是不对的，就认为身体是痛苦的才去修小乘的见解，不是这种心态，所以他不会犯。就是他这个犯的前提也不容易，就他心里面对于密法的这个究竟见是有邪见的啦，还是有邪见的，他才会犯。就好，唯一呢是五蕴为痛苦才合理，它是那种思想。所以其实就算是密乘弟子的话也不太容易犯，但是你们了解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密宗的话它的见修行果确确实实其实是很高的啊，它很了义。那我们作为一个密乘弟子，假如说你像这个我自己是一个密乘弟子，对吧？我已经呢这个灌顶啊得过密宗的这些教研就很多了。那我作为密乘弟子，我现在能不能修小乘的不净观呢？当然可以修。 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的话，我在修小乘不净观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并没有舍弃说五蕴在究竟实相上其实是五如来的自性，我不会舍弃这种究竟的见解，我是对这个见解是很维护的。但是我现在从现象的角度，我呢在断除对自己身体过度的执着的时候呢，那我也可以用密宗的这个窍诀方法，我还可以用显宗大乘的方法，比如说我修一些自他相换的这种菩提心的方法，来断除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过度执着。那我还可以用小乘的不净观的方法来观观自己身体不净的话，哎，我就不要太执着这个身体，来断除对身体的执着。它这个就属于是我们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因为修五蕴是痛苦的这个，或者是臭秽不堪的这个自信的话，而舍弃了密宗的见解。我们没有犯到这一条的话，这条是不会犯的，这个意思。这是呢第八条。讲的这条呢，以前上生波切也说了，你比如说汉地的那个燃指供佛，这个是不犯这条戒的。燃指供佛是供养佛陀的那个心态，而不是呢认为这个就是说究竟戒不对的呀，或者说是那样的这种轻毁心，它是一种供佛的那个心态，所以根本不会犯。那还有这个出家人这个过午不食，那不是饿肚子吗？下午饿肚子是不是刻意的折磨身体呢？也不算，那他这个也不犯，它是一种守戒的功德。那还有一些的话，你像这个佛教，它其实也比较讲究苦行的。你看弥勒日巴尊者就很苦行。那这种苦行是不是说你就属于故意的摧残身体了呢？不会。不会，因为他没有说是那个舍弃密宗的这种高深的见解，他是佛教里面他也会有借用苦行的方便方法呢，让自己的修行的话有那种增上的相。但他要区别一下佛教的修法要想清净业障的话，不是唯一靠苦行才能清净业障的哦。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三恶趣的众生，他是最受苦的了，那个苦不堪言，他们应该最先成佛啊，会有这个果实的。他是作为辅助，清贫乐道啊，然后有一些身心上的这个因为修行而感受的一些苦行，确实可以清净他的业障，但他主要呢，清净业障啊，断除烦恼啊，断除我执，都是在心上面去用功的啊，不要刻意的去随便摧残自己的身体啊，这种的话是向外道的那个修法，这一点要区分就好了。再讲呢。第九条就是说怀疑自性清净的法。怀疑自性清净法呢，这个地方主要侧重点的话是应该是侧重的是这个光明分的，就像如来藏光明啊，然后众生本具如来藏啊等等的这些法义的话，你心里面觉得哎不可能是这样子的这样说的话肯定是不对的。这种就还有一些呢像上师这里说下至地狱，上至说极乐世界存在啊，极乐世界存在，一切众生本来都是清净的，本来相续中就具有圆满的佛性，像这种说法他不承认，他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有那种属于他说是不对的那种颠倒怀疑，那么就会破这条戒破这条戒。那我们在座道友的话都不会违犯了，那更何况密宗弟子呢，这个是很少有的，所以一般也不太违犯。第十条的话是本有能力而不降服十大因珠。那本有能力不降服十大因珠呢，在你们的法本的就是藏传净土法的原文当中有，底下的小字上面都写了，这是密宗的一个特殊的，它属于是降伏的一种事业。那么降伏事业的话，可能很多就是没有了解密宗的一些修行人，他就比较奇怪嘛，因为密宗里面涉及到一些双运的修法，涉及到降伏的这些修法，那总觉得说哎呀到底合不合理呢？按理说佛法嘛都是纯善的一个自心嘛，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它里头有它的隐义。那么对于这个降伏呢，它属于是那种十种很大的冤敌，就毁灭佛教啊，摧残三宝啊，劫夺僧财啊，谩骂大臣，坑害上师，挑拨金刚兄弟啊，障难修行，绝无慈悲，背弃誓言，还有颠倒业果的这些呢，是属于十恶不赦之人。那对于这些人的话，我们说到这个降伏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像世间当中杀一个人一样啊，我把他杀死吧，不是这样的想法。就是真正的能够有 能力行持降伏事业的这种上师呢，他必须什么呢？第一个要观察因缘，就是他一定是看到这个因缘确确实实可以这样做。这种观察因缘咱们凡夫就做不到，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因缘，咱们是看不清楚他后面的前因后果和他整个大的一个局势啊，咱们根本看不清楚。这种的话已经是属于修力非常高，而且他必须是因缘具足。如果说有的时候啊，你看起来有些道友说啊，那现在有一个摧残三宝的人，那为什么不诛呢？对境已经有了呀。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即便有这种对境，也是不能行持降伏事业的。所以这个因缘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对于这个做降伏的这样的修行人要求就是什么呢？你必须要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能够你降伏的这个对境的话，你需要有这个能力将它超度到清净刹土。那这一条咱们更够不上了，你说我们自己现在把自己都超度不走，又怎么可能超度到别人走，是吧？现在自己目前还属于泥菩萨过江的一个状态，还不定自己临终的时候到底能不能走得成，那我怎么可能有这个能力超度到这个对境呢？所以说他做这个降伏事业的话，其实要求是非常非常高。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相续当中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就是那种源于自私的这种心态，是一种彻底的这个大悲心，大悲心摄持之下才可以，而且因缘要具足，而且他还要具有那个超度的能力的这些诸多因缘前提之下，他才能够行持这种事业的。所以其实现在在整个藏地的话，行持降伏事业的人也很少很少的，哪能天天好像就是看到一个这个不舒服的人就开始念一些猛咒啊，开始念一些心经的回遮，就开始去遮别人，哪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呢？你如果是这种想法彻底落在贪嗔的分别念当中，那么这种回遮或者说念这种猛咒的话，就会伤害自己，就是你实际上它是伤害自己的一个一种变成一种自伤的一个能力了，就好像东西打出去之后帮着弹回来把你自个儿砸到了，就是这样能力。因为你这种心态代表的你可能也没啥修力嘛，没有修力的话念那个猛咒让它反弹过来都是损伤自身的，而对方的话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对方就我们的这个心态是彻底的一种庸俗的那种贪嗔分别。现在其实也很多，有一些居士真的是在那个修一些对着自己不喜欢的某些人可能在修这种，这个是很愚痴的，彻底是一种堕落的因啊，堕落的因绝对不能行持。佛教的原则不害众生啊，我们怎么又可能用一个高深的密法的道理去害众生？那这个密法怎么又可能是寄生成佛的法门呢？对不对？这个是很矛盾的嘛，想一想就知道了，它就不现实，那么它也不可能让你得成，让你真的用这种方法去害到众生了，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些道理上啊，稍微分析一下呢，让大家稍许的对密宗的降伏事业有一个简单的了解。第十一个呢，是以寻思分别是离系法啊，法性呢为有相。这个呢就是跟刚才的第九个侧重的是如来藏光明的这一分，然后就是意思就是明分。第十一个侧重的是离系空分啊，空分的这个一切万法远离一切四边八系的大空性的这一点，他认为不合理。他认为一切万法的话一定是有相，有相的意思就是有边系的，有所缘的，不是无所缘无边系的，这个的话会犯第十一条戒。所以说其实对密宗弟子的本身的见解上面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但都非常的纯净，这是真正的佛法的究竟要义，丝毫不带有丝毫的任何的这种染污啊，或者说是不清净的地方，确实是没有的。那第十二条呢，说舍弃堪为法器之弟子，这一种的话就是说本来这个应该是从我们立众的那个角度上讲呢，作为一般的居士，这条其实也很难犯了啊，本身你们也没有去入密城，也谈不上。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在密宗弟子当中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子啊，那这个人应该是有传法能力的了，那有一些弟子呢，在他面前求法，这条呢，属于是对于法师上师的这种来安利的，就是说。有些具有那个清净心、娱乐性、圣洁性的弟子，对密法很有信心，或者是他对某一种法很有信心，然后呢 到上师面前去求法，上师却不给他传，或者说呢，就是不给他传他想要的这种法啊，这些方面。那个原因的话，倒不是说是为了利众的原因了，就是他是他这个心态上面的话，就属于是啊，这个就是不就就属于是，应该是跟利众没有什么关系吧，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位上师就会犯这个舍弃堪为法器的这个迷尘弟子，哎，对上师的要求也是比较高啊。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应该要有一个观察。那他需要有一个如法的观察，如果看到这个弟子他还是符合密尘弟子的法相，那么在求法的时候呢，因缘具足的时候，比如说无家行修完啊，有这个灌顶啊，那么就应该给他传相应的密法，是这样子的。这是第十二条，我们基本涉及不到嘛，咱们压根儿没有传讲密法的资格啊，还离着这个远着呢。第十二条呢是说十三条是因时亦不想用誓言物。这个呢是密宗的一种特殊的，尤其比如说密宗的誓言物啊，你像刚才我在给你们讲那个就是不是有那个宝四灌顶。宝瓶灌顶的话，它一般就是有甘露水，然后呢这个秘密灌顶呢就是那个拖把里面的牛奶，对吧，一般是这样的。然后智慧灌顶呢会有这个空心母的画像，这些都属于是接纳誓言物。还有一些灌顶呢，比如说灌某一种密宗的顶，然后给你传了这个虚部的教言的话，你就需要在自己的佛台上啊，或者说在表示物上面需要摆上灵杵啊，它有一些这些方面的要求，就意思让你们好懂啊，就是说这种属于是外誓言物。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啊，像那个内誓言物，它有一些特殊的修法需要享用这个五肉五甘露。五肉五甘露的话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好吃的东西哦，它是属于我们世间人觉得很脏的东西，特别肮脏的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一定要享用这个呢？先强调一个，它这种特殊修法对于我们在座的咱们目前的包括我在内咱们初学者的话，现在达不到那个境界，就是初学者是不能去行持的。然后呢修行究竟者呢也不需要行持，他已经走过去了。只有呢这个修行到了一定程度的很纯熟的这个中间阶位的密宗修行人，他为了尽快的就是迅速的打破自己的这个净与不净的分别，贤劣好坏的这种分别念的话，他会呢有一些特殊的修法，同时呢会享用一些特殊的这种五肉五甘露的誓言物。那你像我们学院这边就是这个特殊的这种情况，像上师我们平时的话就很难享用到这种，因为没有那么高的修法。但是上师曾经讲过说，即便是你享用的话，那个肉的话它只允许你开许你尝那个苍蝇腿那么大的，你想苍蝇腿有多少呢？你那个可能牙缝都塞进去都没有感觉的。然后呢酒的话它只允许在嘴唇上沾一下，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修行人，那么上师们都是这样要求，就是让你表示一下，然后基本上都进不到嘴里去了啊，进不到嘴里去，根本不可能是有些人的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那个是很愚痴的一种说法哦，这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就是作为普通修行人本身是不开许啊，也不开许，而且我们很少有机会去享用这些特殊的誓言物，很少有机会。这一点呢也先跟大家讲，并且的话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即便是有机会，那么这个五肉五甘露的话是在世俗人的眼光当中很脏的东西，一般人都不愿意吃的那种东西，像人肉不愿意吃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它让你去享用呢起到了打破那个净慧分别的一个力量。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修行没达到这个境界而去享用的话，就被称之为叫做疯狂之行为，就是疯子了。这一点的话它是绝对没有成就的可能性的。那说到什么呢，应时不享用，就是在你应该享用的时候，我刚才讲了其实我们很难有机会享用，因为都是不应时的，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聚合，或者说修力达不到那种程度，所以呢就不涉及不到这一块。那假如说这个修行人已经到了这个这种因缘啊，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特殊修行的机会，或者这些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应该享用的时候他却不享用，他会犯 所以你看这个戒解释出来我们是很难犯的，基本上犯不到啊，不用考虑了。第十四条就是舍弃智慧女性。这个舍弃智慧女性呢，它其实总的角度在密宗当中这个女性的地位比较高，相对来说女性的话被称之为，总体的话就是说女性属于是空行，属于是空行里，它属于是所有的这个三宝的这个护持事业的那一种特色。现在末法时期呢，女性的学佛者也是越来越多。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讲的你像佛陀曾经确实亲口说开许女众出家的话，使得佛法早隐没500年，这个的话是我们女性特别自我惭愧的。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是在密宗当中呢，它因为是站在这个实相的这个高度女性呢是属于是智慧的一种特色。男属方便，女属智慧。那么这个就是说舍弃智慧女性呢，如果直接针对的话，真正的智慧女性就属于是那种显现上是女性的这些成就的这些本尊，比如说金刚亥母啊，妙音天女啊，包括杜母啊，还有我们说的观音菩萨呀，像这些视线为女性的这种佛菩萨呀本尊啊，这叫做智慧女性。那宽泛的意义上的话，总体的女性最好呢都不要做诋毁。有些人就说你们女人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个女人的话所有女人都包括在里面，那杜母也是显得是女生，显得是女性。这一点就是要说话要稍微的注意一点，还是做一些鉴别。你想说谁你就说谁好了，不要一棒子就说你们女人都是什么什么，这一句话说出去的话可能会有点问题，他会呢违反第十四条。违反第十四条。所以我们这个还是平时当然那个有的时候呢，你看上师波切有时候也说这个女众的话烦恼比较重嫉妒心比较强这样说是不是上师也犯了这一条呢？这个不会犯。为什么呢？上师就是指的是当时我们就是老人家在课上呢，在给僧众教诫的时候，就是指的是我们在学院里面的这一部分的学习进行在正在这里文思修行的这些女众我们的一些毛病，他就是对于别的一些对境呢来进行宣说，他没有对总的所有的这样的对境呢来去贬低，所以不存在一个这个诋毁的问题，也涉及不到这些空行母这些智慧本尊这个说到他们头上去，就涉及不到这些问题，是这样子。这是讲到的这个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那作为我们居士的话，以后就是女居士可能也说这个少吧，然后男居士的话就稍微的温柔一点，是吧？讲话的时候呢多多赞叹一些女性嘛，就少说女人这不好那不好的话，肯定这一条也是犯不上的这样也比较好，大家都互相我们也都互相的多赞叹对方少批评对方就不会有问题。下面的话再来看一下八种智分戒，这个也是很难犯的，他那个要求比较高，就是说第一个呢一直不合格名妃我们本来也没有资格摄受名妃，所以他这个都是要求修理非常高的，而同时的话他所摄受的那个名妃，这个女性的本身她其实是要有修行的特征的，她有一些很独特的一些特征在，不是普通的女性谁都能做名妃现在有一些也比较愚痴的行为，咱们这里不多讲但是的话大家还是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修行人，这样子是其实是最好成佛的。然后第二条呢就是会供的时候净身增草，就是正在举行那个密宗的会供的仪式法会的时候呢，金刚道友之间开始呢吵架，这一种的话就是犯了一个这个智分罪，就是粗制粗惰。第三条的话就是依自力从不符合序部中所说法相的明妃体内摄取甘露，这个的话依自力的话就是这是已经涉及到一些密宗的修法，你们看不懂不要紧，它密宗有一些特殊的那个就是依靠分力或者依靠自己的禅定力可以直接呢从明妃体内摄取甘露的那种修法的力量，我们现在这个压根达不到所以说你们也不用纠结的，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有这个能力的还是不行，为什么呢？这个明妃呢它没有不符合法相，就是它还不具相， 不具象的话，那么也会犯这种粗制。所以是对明妃的本身的话是有要求的，不是随便哪一个女人都可以当明妃哦。这一点的话还是学了以后就懂了啊，学了以后就懂了。第四种的话就是说啊，对这个堪为法器者呢不宣说秘法。这一点啊，好像大家看的说那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根本里面说是那个舍弃堪为法器的弟子，他这一定应该是说程度上面程度上面的话有这个粗重的不相同，那总体的这个特色的话都是属于是那个没有给真正的相应的法器呢宣讲合适的秘法，是这样。第五呢是说对于以信心求法者呢宣说他法，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对般若有信心，你却天天给他你就给他讲布施，他呢对这个持戒有信心，你又天天给他讲安忍，就是不给他讲他想求的那个，然后给他讲其他的不相应他更新的这一方面，这也是呢属于讲法者的一个问题哈。第六条呢，于不信密乘者中住七日。这一条的话可能也是有些居士可能会比较纠结，说那我家人都是不学佛的，当然谈不上不这个对密法有信心，那我天天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办？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一种的话大家就不要这样想了。那个这里的这个不信密乘的人会属于那种对密宗不恭敬啊，有邪见呐，然后诽谤啊这样的这种群体当中。那个你呢你的行为和他们也是一样的，然后呢就安住七天就会犯这一条粗惰啊，犯这条粗惰。我们你们自己本来也不是密乘弟子，家人也不是密乘弟子，压根也就谈不上。如果你们在座道友里面有一部分密乘弟子，家人的话就是彻底一个不学佛是不犯的啊，谈不上犯啊，谈不上犯，他压根就不懂，也谈不上诽谤嘛，所以说就这个都够不上，就是但是小心一点的话，就真的如果这个人对密宗有邪见，你最好是不要跟他共住好一些啊，这个包括道友在内也是一样的。然后的话第七条，无有证悟智慧而自以为密众士，就是自己其实没有证悟的智慧，确实呢自己认为自己呢是这个密咒师，密咒师的话其实他一定是要有证悟智慧的，这就相似于就像那个犯了大上人法妄语一样的，你没有证悟就用密咒师的这个词句呢隐含的好像表示自己有证悟一样，虽然口头上没这么说，这种还比较危险，这个也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也是属于违犯的。第八条呢，对于非法器呢宣说密法，这个呢跟刚才的根本上面的那个来说，根本的那个来讲呢，肯定也是从它的这个严重程度从它的轻重的这个角度的话是来进行宣讲的，是这样宣讲。这总共有八种粗惰。那我们对于上述的所有的这些曾经违犯的这个以及呢现在违犯也好呢，未来可能会违犯的这些种种的一些罪业的话，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面前发露忏悔施悔呢密宗金刚乘誓言的所有罪业，就是诚心诚意的做忏悔，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这堂课就讲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时间道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提问，我们先有一个回向是吧，先是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下不接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